游戏般玩耍。作为一个爱吃蛋糕的父亲，我会经常陪女儿去参加她小伙伴的生日派对。在生日派对快结束时，往往会有一个环节，当天过生日的小主人都会送小伙伴一份伴手礼作为感谢。收到伴手礼的小伙伴会很开心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环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不过在一次生日派对中，这个环节变成了当晚气氛的高潮。我当时正在一个角落里用电脑办公，突然听到了一阵阵的呐喊和欢呼。怎么回事？我连忙跑过去，发现首先伴手礼并不是放在桌子上由小主人递给大家，而是装在了一个密封的大大的牛皮纸袋子里，并且袋子用绳子吊在了房顶。然后小朋友们排着队轮流走到袋子前面，用棒球棍敲打袋子，每人打一下，看谁能够成为把这个袋子打破的小英雄。这样等袋子被打破时，伴手礼也会掉出来。同时小朋友们还被告知袋子里面的伴手礼各不相同，最终拿到什么取决于可以抢到什么。这个派对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，每个小朋友都劲头十足，使出全身的力气轮流敲打那个袋子。啊呀，快打破它呀！足足十分钟，我看都看累了，他们却还没累。终于牛皮纸袋子嘣被打破了，伴手礼洒落一地，孩子们则欢快地趴在地上抢自己喜欢的礼物。为什么这次赠送伴手礼环节会如此有趣？因为简单的赠送礼物环节变成了一场游戏。人生来就喜欢玩耍，每个人都有一份童真，把本来无趣乏味的事情转变成游戏，不仅会给人带来新鲜感，还会唤醒人们的童真，甚至还会激发人们的英雄品质，即通过不断的尝试战胜困难，期盼胜利。 4C 原则。当然，唤醒人们的童知不仅仅是通过游戏或玩耍这么简单。那么为什么一件事情能够让人们感觉像游戏一样呢？我认为有四个关键要素，我将其总结为 4C 原则。挑战性 Challenging， 就像游戏一样，要设置一些有一定难度的任务。例如信息量更大，耗费更多体力，需要更多次的尝试等。总之要超出日常的体验，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好奇与专注。但是难度要适当，不能太大，以至于人们完全看不到希望。如在棒打纸袋活动中，虽然孩子们无法轻易地得到礼物，但是经过几十次的敲打，他们确实有机会得到礼物。具体来讲，挑战可以来自时间压力，如从一天变为一小时；数量要求，如一小时内做完多少件；复杂度，如查出从北京到伦敦的所有海陆空交通路线等。竞争性 Competitive， 竞争会让参与者更有激情，会把大家的神经调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棒打纸袋中的每个小孩子都希望自己是首先打破纸袋的人，并且最后可以比别人先抢到更好玩的礼物，这体现的就是竞争性。无代价 Costless， 哪怕失败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，这样的话氛围仍然是轻松的。比如，如果对那些没有打破纸袋的小孩子执行惩罚，让他们把自己的书包留下，那么游戏的性质就完全变了。游戏可以有惩罚，但是要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。庆祝 Celebrate， 游戏最后需要有奖赏或其他值得欢呼的东西来庆祝。如果说挑战者和竞争性是过程的意义，那么庆祝就是结果的意义。在纸袋被孩子们打破的那一刻，散落一地的礼物作为奖赏，给这次游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就像游戏中的超级玛丽打败怪兽后最终见到公主一般，我们设计的庆祝形式可以是食物奖品，也可以是令人兴奋的体验，比如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。总之，它最好是生活中不常见的东西。在思维训练课上，我有时会让大家来讨论优化一个工作方案需要哪些思考步骤。通常在提出这个问题后，我会让每个学习小组进行讨论，然后分享他们的观点。而有一次，我可能是因为上课前听了《纸飞机》那首歌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所以并没有直接提问，而是让学员先玩一会儿《纸飞机》游戏。首先，我把学员分成若干小组，让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折纸飞机。折好之后，看哪个小组可以把纸飞机扔得最远。每个小组有两次机会，在第一次试飞完之后，小组内可以进行一轮讨论，优化方案后再进行第二轮的正式比赛。 比赛结束后，我会给获胜小组一份奖品，并让大家基于游戏的体验来思考之前提出的问题。优化一个工作方案需要哪些思考步骤？意外的是，这次形式带来的效果和以往纯问答形式带来的效果相比完全不同。所有学员都像生日派对上的那群孩子一样劲头十足，大家一边为了获胜争分夺秒地进行是非讨论，一边又享受着这个竞争的乐趣。最终每个人不但都积极地参与到纸飞机的比赛中，而且随后也争相分享他们对于该问题的体会。一个小小的游戏化改变，使一个本来平平无奇的环节发生了质变。把事情游戏化，让大家玩耍起来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因为一件小事也可以基于 4C 原则进行巧妙的设计，从而变得更有趣。